马大傻绑票。马大傻原名马大亚，是市机械厂的勤杂工，今年27岁了。因为父母死得早，从小没受过教育，又有点缺心眼儿，所以啊，厂里人都叫他马大傻。最近呢，这个机械厂搞承包，各车间各部门都实行优化组合，马大傻被放到了机加工车间去打铁板。人家看中的呀是他的力气，谁知道这活单凭力气还不行，得有窍门。马大傻不懂了，三块铁板倒是被他打裂了两块。这天呢，铁板又打砸了，旁边有人取笑他低能儿，马大傻火了，拿起扫帚就打，正好啊打在了来了解情况的厂业务科科长花云的身上，他手里一叠账本打落在地上了，这还了得。要知道啊，这花云不仅仅是堂堂的一个科长，而且还是厂长张胜利的夫人。他见马大傻对自己如此的无礼，开口就骂呀，急得车间主任在一旁连连的赔不是。这事后，马大傻就被调到了后勤，专门打扫院子和厕所。这活啊，说累倒是不累，只是工资要比在车间少拿了几十元。马大傻本来工资就不高，这一来生活受了影响，早晚只好吃咸菜了。马大傻是又气又愁啊，气厂长夫人当众羞辱自己，愁今后生活怎么过下去。他想啊想啊，想出了一个歪主意，绑票。曾经听人说过，绑架一次可以拿好多钱呢。哼，去把花云绑了来，一解着心头之恨，二来解人民币之急呀，大不了到时候坐牢，坐就坐嘛，反正坐牢也得给饭吃。别看这马大傻表面上傻乎乎的，其实啊还蛮有心眼的。他知道绑票不像吃饭那么容易，所以事先做了准备，包括探清张厂长一家的活动规律，还有备好麻袋、绳子、面具一类的东西。等了两个星期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一天呢，厂里来了一个外国代表团，马大傻知道张厂长要跟外商谈判了，晚上一定不会早回家的，于是等天黑下来，便悄悄地来到了张厂长的家。门虚掩着，马大傻心中暗喜了，立刻戴上了面具，悄悄地摸了进去。东屋没人，西屋也没人，马大傻正纳闷呢，忽然锅铲响。哦，原来这么晚了，花云才刚刚在厨房做饭。这厨房里的灯光显得十分的暗淡，这给马大傻壮了不少的胆儿啊。他咬咬牙，一步窜了过去，勒住花云的脖子，眼明手快地把毛巾塞进他的口中。花云根本来不及叫出声，挣扎几下就不会动了。马大傻知道他吓晕了，急忙把他装进了麻袋，捆上绳子，然后兴冲冲地扛回家，往房后灶间一放，灯也不开，就倒在了床上。活了27年了，马大傻毕竟还是第一次做这号子事儿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叫做逼上梁山。所以这一夜倒在床上也没睡踏实，这心里老扑通扑通的乱跳啊。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，伸头就朝灶间这么一看，麻袋没动，花云准是睡着了。马大傻不想惊动他，干脆呀吞下个冷馒头，推出车子就到街上的公共电话亭给张厂长家打电话。马大傻追着电话大吼大叫，
张厂长你听着，花云被我绑架了，你马上送500块钱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
这话筒里传来了张厂长的声音。
你是谁呀？
我叫黑社会。
只听张厂长的一阵笑声。
黑社会同志，你要的价码太高了，少点行吗？
不行。
马大傻回答的十分干脆。
哼，那我不要人了。
没想到张厂长比他还干脆，你杀了他吧。马大傻愣住了，心里骂道，
我靠，
这家伙别看这厂长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，500元钱买他媳妇命都不肯。没办法，马大傻要钱，只好降价了。可谁知道啊，他从500一直降到200，这张厂长还是不答应。最后张厂长明白地告诉了他，我很忙，没时间跟你开玩笑，我告诉你，花云已经上班去了。说完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马大傻心里哼了一声，你不着急，我更不着急，反正你夫人在我手里。想罢了，放下电话，骑车直奔了工厂。一进厂门啊，由于心里有事儿，差点跟人撞上，正要道歉呢，这脸刷得白了。原来呀，那个人正是花云。马大傻不由害怕了，
哎呀，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会自个儿从麻袋里挣出来啊。原以为这次绑架揍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出了气拿几个钱悄悄把人放就没事了，现在倒好，他知道这事是我马某干的，还会有好果子给我吃吗？哎呀，这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啊。
马大傻心里突突直跳，他越想越害怕，上班也没了心思，连中饭也没吃，好容易盼到下班铃响，便匆匆地回家了。马大傻进门，灯也不拉，一下倒在床上。不料啊，他刚躺下，便听见后面灶间里有动静，好像有人在哼哼。他心里不由一惊，跳起来，直接奔进灶间，拉灯一看，麻袋居然还在呀！那人头已经蒸出来了，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妈妈。马大傻着实吃了一惊啊，赶紧拉出老妈妈嘴里的毛巾，把她扶到房间里。
你是什么人啊？
老妈妈有气无力地答道：
哎呀，我是张厂长家的佣人呐。
马大傻鼻子一酸，想不到啊，自己千方百计地动足了脑筋，结果却绑错了一个和自己一样苦命的人呐。唉，怪只怪自己太粗心了，暗灯光里没有认清人呐。老妈妈望望马大傻，不解地问道：
你绑我为了什么呀？
马大傻叹了口气，把事情的前后因果说了一遍。老妈妈挺同情地看着他，
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是犯法的呀？哎呀，你真是太傻了，现在你打算拿我怎么办呢？我
马大傻手足无措了，
我也不知道啊。
这个时候老妈妈倒显得很有主意，
我看这么办吧，你放了我，以后我给你洗衣做饭。
马大傻一听就愣住了，不相信地追问一句：
你会不会去公安局告我？
为什么要去告你啊？
老妈妈的声音温和而又亲切，
你又不是坏人。
马大傻眼睛湿润了，老妈妈虽说是佣人，却这么能理解他，马大傻心里很感激。老妈妈是个爽快人，说干就干，歇了一会儿就开始做饭了。虽然是米饭炒白菜，但比马大傻做的好吃多了。吃罢饭，马大傻腾出床来让老妈妈睡，自己呀，在地上铺了几张报纸，将就着就睡下了。第二天，马大傻一睁眼，早饭已经做好了，棒子面粥、咸菜条。他匆匆吃罢，推车上班了。晚上下班回家，老妈妈又已经做好了饭菜等着他。他的脏衣服给洗了，裤衩给缝了，枕头上的破洞也给补好了。自从父母去世以来呀，马大傻还是第一次体会到还有人疼他，不由得眼圈发红，呆怔在那儿了。从前马大傻一个人过日子，靠工资这几个钱就很紧巴巴的，如今添了个老人，生活更加的困难了。 于是啊，马大傻白天上班，晚上便去找活做，到建筑工地扛个大个儿，帮清洁工清扫街道，赚两三元钱，七脚八脚的。虽然干得挺累，但心里却分外的高兴。有一天瓢泼大雨，马大傻吃罢晚饭，又去了一家露天仓库扛大包。大概是凉着了，回家便发高烧了，不吃不喝的，躺在床上直说胡话呀。老妈妈吓坏了，又请医生又抓药的，这煎药熬粥，日夜伺候。两天以后，这马大傻总算是醒了过来，看着身边的药锅，望望一脸倦容的老妈妈，心中一热，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
妈。
自从那天之后，马大傻和老妈妈便母子相称了。马大傻对妈很孝顺，尽管手头很紧，每天打工回来都要给妈买几块蛋糕。老妈妈也十分关心儿子，缝缝补补，将将洗洗的，时不时的还给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。这一天，老妈妈拿出150元钱，说是啊，原来张厂长家帮佣时给的工钱，硬让马大傻上街买几斤五色丝线。随后啊，每天做完家务活就戴上老花镜绣啊绣的，两天呢，居然就能绣出一对活灵活现的鸳鸯戏水的枕套。老妈妈叫马大傻拿着枕套去市里有名的祥云公园赶夜市，说呀，是那儿的外国游客多，他们喜欢这种民间的工艺品。马大傻将信将疑，可是去了几回，回回都是好生意啊。母子俩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老妈妈就用这钱给马大傻改善生活，添置生活用品。这天临睡前，老妈妈突然对马大傻说，
大傻呀，明天是我生日，你打算怎么过呀？
马大傻心里挺热乎的，
妈，你想吃什么我去买。
我知道你对我孝心，只是啊，我还有个儿子也要来拜寿，你得准备一下。
妈，你不是说你没儿没女吗？
哎，那是因为我怕你犯傻去做蠢事儿才那么说的。其实啊，我有个儿子也在市里工作，明天你们见了面可要亲热点啊。
马大傻一听害怕了，
妈，当初我错绑了你，他明天来了会原谅我吗？
放心吧，再说有妈我呢，你见面就叫大哥就是了。
第二天正好是厂休，马大傻一早就提篮子上街买菜了，还买回一只大大的蛋糕，随后帮妈一起在灶间忙活。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只听一阵敲门声，马大傻知道是大哥来了，急忙去开门，谁知道来的不是大哥，而是张厂长。马大傻看到厂长就有气呀，把他堵在门外。
你来做什么？
我来看看，我是厂长，关心职工生活嘛。你这样把客人挡在门外，总有些不大礼貌吧？
马大傻斜了他一眼。
我屋里窄，没地方坐。
那也没关系，我站着说话就行了。
不行。
马大傻一口回绝了，死活就是不让他进门。
好你个马大傻呀，你绑架了我妈还不让我进屋。
什么？
马大傻头嗡的一下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闹了半天呢，我还真的绑了你们张家的人呢。他一下就僵那儿了，张厂长趁势就进了屋。老妈妈迎了上来，嘴里直喊着，
大傻呢，快把大傻叫进来呀。
这个时候马大傻的脑海里是翻江倒海呀，他气着张厂长啊，可他舍不下这个可亲可敬的老妈妈，他做梦也不会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块儿。他抱着枕头蹲在地上失声痛哭了起来，觉得自己怎么说也对不起老妈妈，更怕张厂长把他送进公安局。 老妈妈似乎懂他的心思，硬是把他劝上了桌。
大傻呀，其实妈一年前就认识你了。那回妈在街上被一个小青年的自行车撞了，是你自告奋勇把妈送进医院，临走的时候连名字都没留啊。所以那天呢，妈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。妈知道你不坏，再说了，妈十年前还是市里的组织部长呢，党的政策妈懂，怎么会随便把你告法院呢？
听老妈妈这么一说，马大傻的心里的石头顿时就落了地了，情绪也逐渐的平静了下来，不禁为自己当初的鲁莽举动羞愧万分。老妈妈转而又语重心长地对张厂长说，
这件事儿，大傻固然做得不对，可你也有责任呐。只顾抓生产乱栽人，思想工作跟不上去，总有一天你要出大纰漏的。
张厂长红着脸低着头，
妈，我错了，我以后是得注意。
老妈妈见两个儿子都有悔改之意，便轻松的一笑，
好了好了，你们知道错就好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咱们干一杯。
马大傻急忙给张厂长斟酒。
张厂长。
张厂长连忙摆手，别叫我张厂长，叫我大哥。酒喝多了，马大傻的胆子也大了起来。
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绑架了妈呢？
张厂长狠狠地砸了他一拳。那天你打电话说自己是黑社会，要500元钱，我这一听就觉得好笑啊，这哪是什么绑票啊，起初我以为有人跟我开玩笑呢，直到当晚回家，花云说妈不见踪影了，可能回老家，我联想起白天的电话呀，才断定是有人绑错了我妈。我拼命的回想，总觉得声音好熟，我一下就想到你了。为了弄清真相啊，第二天我趁你白天在厂里上班，去你家侦查，弄清了真相。我当时很生气，但妈不但批评我，还劝我要给你改正的机会。妈决定留下来，帮助你改变现状。于是啊，就有了以后一连串的事儿啊。马大傻听大哥说着这一切，望了一眼亲爱的妈妈，这眼圈啊，又红了。饭后，一家人商量好，这件事对谁也不许外讲。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马大傻绑票的事儿还是彻底的传了出去。人们都说呀，马大傻傻人有傻福啊，可不是吗？不过呀，这得福的还不仅仅是马大傻。张厂长回厂以后，班子成员一商量，决定利用生产下来的边角料，厂里再办一个旅游器材厂。这一来呀，下岗人员都被吸收进厂了，工人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了起来，工厂的经济效益成倍地往上翻呢。终于啊，这坏事彻底地变成了好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